李沁梅童言无忌，对着金世仪就说出了实情。原来他姨父便是天山派的掌门唐小兰，他们带金世仪回去也是为了找这唐小兰救这金世仪的命。你看他光顾炫耀了，也没注意到金世仪此时的表情啊。冲口他就说出来了，不错呀，原来你也知道我姨父的名字，我母亲就想带你上天山，请我姨父姨母救你呢。话刚说完，这金世仪就在这一瞬之间呢，就觉得心里头是又酸又苦啊，脸憋得通红，这心里头这么多天的疑问一一都解开了。他现在已经知道自己练这内功路子不对，那么当年自己的师父之死自然是由于走火入魔无疑了，而师父的遗言说劝他去找这天山派的人，原来不是说找天山派的人去比武去，原来是想找天山派的人救他，以免自己重蹈师父的覆辙。你看金世仪这人性情偏激，他是极度自卑，也是极度的自尊，一直就以为自己门派之中的武功天下第一，有时候打不过别人那是自己练功的年头短，时间没到，火候还没到呢。要说让自己向任何人低头想要求人家，无论如何也办不到啊！更何况对方还是唐经天的父亲。李沁梅这阵啊已经发现金世仪这脸色有点不对了，强作笑颜，傻哥哥，你又想什么呢？这么说来，那唐经天他是你表兄了？对呀，你们早就认识吗？何止是认识啊，还是好朋友呢。您听他说话这语气明显变味儿了，嘴里头这么说着，心里头暗自琢磨，原来他母亲就是唐经天的姨母啊，我说的呢，他哪来这么好心呢？原来他想借此机会让唐经天他父亲救我，这向我示惠，让我以后在这唐经天的面前永远都抬不起头来。你看这金世仪这性情本来就偏激，人家是好心好意他都给想一边去了，眨眼之间呢，就觉得热血往上一涌，更感觉到了自己是孤苦伶仃，哎呦，四处受人家的欺负，还不如任由命运支配，死了倒也是干干净净。他这心里这么大变化，李沁梅哪知道啊，一听金世仪说认识唐经天，呵，更高兴了，哎呦太好了，你们还是好朋友呢，妙极了，真是妙极了。对呀，真是妙极了，你们安排的太妙了，来你过来。干什么？你不舒服吗？让我看看是不是你发烧了。他一瞅这金世仪满脸涨得通红，还以为他热气上升了呢，走进了两步，来到金世仪近前，哪知道金世仪忽然哈哈一笑啊，啪一伸手指头正点到李沁梅的穴道上。这李沁梅说啥也没想到金世仪又能忽然之间对他下手，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了。哈，多谢你们母女俩的安排，真是妙极了。耳轮中就听见金世仪的怪笑之声在这山谷之中飘荡开来，但自己的麻穴被点，想追去心有余力不足，知道金世仪他要走了，多亏呀 他得到他母亲教他这解穴之法，对街市爷这点穴的奥妙也了解了很多，自己运气冲关解穴，不到半个时辰四肢已经能动弹了。再早街市爷呀，早就已经是踪迹不见了。李沁梅不由得是一片茫然呐，喃喃自语，先说话，他这好端端的怎么突然之间又发疯了呢？他还真怕街市爷发疯，这要没母亲在身边，到时候谁来救他呀？再看这山谷下面有一对喇嘛迎面过来了，就是那阵他们看到的那对白象队，前面八头白象，十字披红，正当中有一头巨大的白象，白象上坐着一位大喇嘛，身高九尺开外，细腰炸背，双肩暴隆，长得也是面色红润，精神饱满呐、啊。上头是铜幡宝盖，在这白象队的后头是十六名喇嘛，怀里抱着九环锡杖，骑着马紧紧的相随。这些呀，都是这护法的喇嘛。在这象队的两边还各有一列少女，长得都不赖啊，一个个是白衣胜雪，是长裙摇曳。特别是正中央有一名少女，嘿，那漂亮劲儿啊，那就甭提了。李沁梅琢磨，自己见过的美丽少女，估计着除了冰川天女之外，就得数她了。像这么漂亮的姑娘，还真就少见呢。只不过这神气显得是非常的冷傲，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。要不是这眼珠还能动呢，根本就是一尊大理石的雕像。李沁梅也不知道这相对这些人都是干啥的，他为了找街市爷，情急之下顺着山岗，他这就下来了。刚想站住，脚步还没等收住呢，就听见有人娇喝一声，什么人敢闯法王的法驾，莫非你活腻了不成？再看呢，有一女人脸上蒙着面纱，从这马上跳下来了，不由分说伸手就抓着李沁梅。这李沁梅也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呢，本能的闪身一挡，这女人抓的挺快，没想到抓空了，反而被这李沁梅呀推开了几步。哎，先说话，这女的还会点功夫啊！这女的谁呀？正是白教喇嘛之中的圣母啊！李沁梅哪知道啊？无意之中自己竟然闯了白教法王的法驾了。那白教法王要论说这地位和这什么达赖呀、班禅呐，那都是同一辈分的，都是活佛的身份，自己惊闯了法王的法驾，那在喇嘛弟子眼里头，那可是非同小可，冒犯了法王，跟冒犯皇上也差不了多少。这李沁梅就瞅着有十六个白衣喇嘛排成了一个圆圈，不声不响的奔自己就围过来了。毕竟对方人多呀，心里头不由得也有点发慌。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就听有一位护法的喇嘛说，弥陀佛，你这妖女竟然敢闯活佛的法驾，还不赶紧向活佛求饶。哎，你说哪位是活佛呀？你指点给我看看。说话这口气就跟小孩见识到一件新奇的东西似的。确实李沁梅也真不知道哪个是活佛，也弄不太明白究竟闯这法王的法驾能怎么样。这两名护法的喇嘛一听啊，以为这李沁梅是故意戏弄他呢，费着身形过来，一个出左掌，一个出右掌，这两只手掌就合成了一个圆弧，双掌齐下，使了一招，这招叫金刚捉妖。白教喇嘛中这武功自成一派， 这二人一联手，比中原武林之中这大擒拿手法还厉害呢。但他们也没想到，这李沁梅自幼得母亲传授，你看年纪不大，但对这些个小巧腾挪的功夫倒是挺擅长。只听李沁梅嘻嘻一笑，好像鱿鱼一般唰啦身形一晃躲开了。哎，俩喇嘛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，赶紧退回到原位。多亏这李沁梅还没闯出这包围圈之外呢。李沁梅说，喂，你们是怎么回事啊？既然号称活佛，活佛就应该有慈悲心肠，怎么站着大路不让别人走啊？我走路我也有罪吗？这十六个白衣喇嘛也没搭理他，形成这包围圈，一点一点的这就收紧了。李沁梅往外一推，十六个喇嘛合在一起，真好像铜墙铁壁的一般，根本就推不动，钻又钻不出去，心里头这个急呀。哎，你们十六个大男人欺负我一个小姑娘，你们还要脸吗？情急之下一低头，想要硬冲出去，本来是冲不出去的。忽然就听见在这最前面两名喇嘛咯咯一声怪笑，脸上这表情好像也有点滑稽，就好像被人突然之间给人抓了痒痒差不多少，不由自主的笑出来了。这两名喇嘛一笑，身形往旁边一歪，李沁梅从这细缝之中啊直溜钻出去了。心说话怪了，他们是被我骂怕了，骂的不好意思，所以才放我走的，我怎么这么容易我就钻出来了？回头朝他们做个鬼脸也不敢停留，拔腿就跑啊。刚跑了两步，哪知道刚跑了两步，耳轮中就听见哗楞哗楞，两头白象把自己去路给拦住了。两名大喇嘛每个人掌中一条九怀蝎杖，把这蝎杖一伸，这蝎杖一丈多长，两条就是两丈多，外加上他们骑着白象，前面道路放的是严严实实。李沁梅一瞅这阵势，心里头也挺生气，先说话，你们干什么呢？我走我的路，我也没惹你们，干什么非要和我不依不饶的？真生气了，一伸手把自己宝剑拔出来了。干什么？你们真要动手吗？动手我也不怕你。前面骑着白象这俩大喇嘛，这是白教法王最得力的两名弟子。前年开春那阵儿，派人去抢这金本八平的就有他们俩。这阵儿他们俩拦住了李沁梅，后头十六名的喇嘛又都围上来了。李沁梅刚要骂，只见骑到中间那头白象上那个大喇嘛，就那法王说话了：“孩儿无知，放他去吧。”在这象背上，把手中的拂尘一挥，李沁梅就觉得好像有一股劲风吹过来了，借着这股风势，叭一个跟头翻出去，后头十六名喇嘛果然都散开了。李沁梅这才彻底的脱离了包围圈。就听白教法王说，这孩子说的不错，活佛理该慈悲。敦哈密哈密哄，叽里咕噜又说了一大堆脏话，好像是给这李沁梅祝福呢。这李沁梅心想，这个大喇嘛别人都听他的，估计着他可能就是那什么所谓的活佛了。回头一瞅，只见这些喇嘛一个个神情肃穆庄严，心里头啊也有点害怕，不敢多看，急忙忙他跑了。眨眼之间呢，走出去能有二三里地吧，忽然只见山坡上有人喊他：“梅儿，快过来！”抬头一瞅，正是他母亲，赶紧跑过去投入到了母亲的怀抱之中。 方林说，梅儿，你又胡闹了不是？那白教法王连为娘我都不好招惹他们，若不是为娘我，恐怕你这一次有苦头吃的了。娘，我知道了，在那圆圈里头那两个喇嘛是被你用暗器打着他们笑穴了，我还以为他们是给我骂怕了呢。冯林练这暗器，这叫飞花摘叶，可以伤人立死，拿树叶就能把人给打死，这什么功夫这是？另外呢，也可以打人的穴道。由于这李七梅呀功力还浅呢，这个他没学，他也猜着了，这是母亲在这暗中相助。我说的呢，我还以为那活佛是啥好人呢，原来他怕你了，这才放的我。
哎，不许胡说，那白教法王豁达大度，我对他也是肃然起敬，你可不许胡言乱语。你知道他们来做什么吗？
嗯，这我倒不知道，
方才我去打听了，原来前面便是萨迦城，白教法王与黄教喇嘛讲和，班禅呢也准许他们回西藏传教。在这萨迦城这便立起了一座非常大的白教喇嘛寺庙，白教法王是率领他们的弟子回来主持这开光大典的。
是吗？那您这一会儿功夫到萨迦了？
还说一会儿呢，这都老半天了，你们谈的还不够吗？
哎，结世仪呢？
他这回倒是挺正经的，没跟你过来胡闹来。一听提到结世仪，李沁梅鼻子一酸，好像眼泪没掉下来。
娘，他又发疯了，跑没影了。
胡说，我一连几天用潜心归真大法的内功帮助他遏制住了内魔，最少也要在72天之内可以保得平安无事，好端端的他怎么会发疯呢？你跟他说什么了？
我哪有说什么呢，我只是说你要把他带上天山，请姨父来救他。
哎呀，冯林一听不由得叹了口气呀，说，孩儿啊，你真太不懂事了，我就是怕他心高气傲，不愿意受人的恩惠，所以呢才故意瞒着他。可你偏偏给为娘我拆穿了，你还不知道呢，他和唐经天之间还有心病呢。
是吗？
李七梅一听娘这话，好奇心又起来了，
他们有什么心病啊？
你这丫头比我当年还傻呢，比我更喜欢管闲事儿。不说了，谁让我是你母亲呢，只得又费的心给你找他了。女儿大了真是麻烦。一听这话呀，李沁梅脸一红，跟母亲搁那赌气，谁让你去找他吗？你以为我稀罕他吗？
好好好，不稀罕不稀罕，天下男子有的是，可就是没一个能对得你心意的，是不是啊？
嗯，不错。冯林扮了个鬼脸，是不错吧，既然没一个对你的心思，那就只好去找这个结世仪了。走吧，咱们到这萨迦城去瞧瞧热闹去。要依我之见，结世仪他是个爱看热闹的，他这一回一定不能走得太远了，他准会在这萨迦城呢。这萨迦城啊，是这西藏南边的一处小山城。萨迦的宣慰使就是陈定基，陈天宇他爹。咱们光说唐经天这边的事儿了，陈天宇的事儿已经很长时间没表了。听过前文书的人都知道，陈天宇帮着父亲陈定基把这金本八平保护回来之后，便跟父亲回到了萨迦。这萨迦呀，平时跟这世外桃源一般，非常的平静，一年下来也没啥热闹，也没啥事儿。 这回白叫法王来了，旷古未有，从来就没这么热闹过，很多的香客闻风而来。这萨迦的土司以及陈定基忙的是不可开交啊，连日里头帮着打点，替白教法王安排行宫，筹备供奉，等等等等。唯独这陈天宇每天没啥事可干，闲得无聊。单说这天呢，独自在这宣慰府的后花园之中徘徊叹息。这阵啊，这宣慰府和这三年前比起来，那是不能同日而语了。陈定基保护金本八平，让这金本八平平安的到达了西藏，供在了大昭寺，那也算立下了大功一件。虽然没被皇上调回江南去，但是呢，福大帅对他也是高看一眼，拨了款把这宣慰府重新修建了一番。修建的不能说是富丽堂皇吧，但是呢还真就不错。这陈天宇这阵啊心里头愁得慌，主要是跟父亲回到这萨迦之后，这土司是旧事重提。陈天宇和这土司他女儿桑碧一俩人还有婚约呢，这陈天宇父子俩也是被逼的，陈定基也不知道是答应好还是不答应的好。他这回一回来，土司又把这事提起来了，三天派人催，两天派人找，就逼这陈天宇跟他女儿赶紧成婚。陈天宇索性啊给他来个拖字，拖的一天算上一天。陈定基也是念念不忘自己的故乡，也不愿意儿子搁这给这土司当女婿，但又不能敷衍人家。但恐怕到了现在，等迎接法王这事儿一完，他们这婚事便不能再拖了。